故意与北约为敌，中共同俄军捆绑，自断生路。中共高调提隐蔽战线，特务姚倾巢出动，慰安妇民企出怪招，宁静日不骚扰企业。与多国关系紧张，中共加入 CPTPP 恐无望。中国持续高温，鄱阳湖两个礼拜缩水超过四分之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北约峰会刚结束，中共再次与俄军捆绑。中共军网15号宣布，将同俄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而在北约峰会期间，中共频繁出动大批军机绕台。评论认为，这个是中共故意与北约为敌。同时，就算受到中共威胁，亚洲的主要民主国家仍然继续向北约靠拢。美国学者评论说，形成这种局面，习近平只能够怪自己。7月15号，中共军网宣布，俄军将在近日参加中共在日本海中部组织的北部联合2023演习，以提升中俄两军战略合作水平。报道仲称，15号参加北部联合2023演习的中方空军首批参演部队乘搭运20飞赴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共军队的这个举动显示，北约峰会刚结束，中共再次与俄军捆绑。而在7月11号、12号的北约峰会期间，中共出动了大批军机绕台，中提前排出了075型两栖攻击舰到台湾东部海域。大纪元专栏作者沈舟评论说，中共应估计到北约必将关注台湾问题，因此针对北约峰会提前准备了在台海的骚扰行动。他分析说，北约峰会前半个月，中共东海舰队的两栖攻击舰应该已经出动，中共两栖攻击舰本应该在台湾周边演练，但故意北上，从日本岛聚间穿行，试图恐吓日本，阻止日本与北约的密切合作。7月5号，中共披露俄罗斯两艘护卫舰到访上海，7日访问结束后，会同中共海军舰艇进行通讯、海上搜救等联合演练。呢一时间点正好同北约峰会重合。沈舟评论话，北约正是帮助乌克兰赶走俄军。中共却展示与俄军的亲密关系，故意与北约为敌。此外，几个月来，中共高级官员的反北约言论亦是不断加强。今年六月，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指责美国试图推动亚太北约化。中共前驻美大使崔天海同一日说，我们不需要一个亚洲版的北约，我们不希望看到北约在我们地区的角色扩大。7月12号的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称，北约不要搞乱了欧洲，又企图搞乱亚太和世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撰文反驳了中共的观点，他指出，没有国家试图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北约的复制版本，但亚洲民主国家正开始联手抵抗中共的侵略，形成这种局面。如果习近平要责怪边个的话，那他只能够怪自己。北约峰会还邀请了韩国、日本、澳洲和新西兰领导人参加，这四个国家不是北约成员国，引发中共不满。这四国被称为北约亚太伙伴，四国都表示不应该允许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在太平洋地区发生。罗金说，北京阻止亚洲国家向北约靠拢，以及阻止北约向亚洲靠拢的努力，正适得其反。这个不是美国领导的压制中国的阴谋，而是亚洲和欧洲国家已认识到，只有相互帮助、保卫彼此，才能够实现他们自己所在地区的安全。7月12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京的全球野心和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需要北约、欧盟和印太伙伴之间更加密切协调合作。 独裁政权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我们必须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沈舟说，中共不断威胁台湾、日本、菲律宾，还一再怂恿北韩捣乱，将韩国亦推走了。习近平强调，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安全形势不稳定性，要增强忧患意识，实际上是中共在加剧周边局势动荡，一手导致了自身的安全形势不稳定。中共领导人将自己置于忧患之中，亦将中国推到了危险的境地。沈舟分析说，中共以目前的军事实力难与美、日、台等联军一战，更难应对来自北约更多的联军。中共领导人的忧患都是自找的，可谓自寻死路。中共政法委礼拜五要求全党支持隐蔽战线，引发热议。分析认为，中共当局将所谓的隐蔽战线以高调公开的方式宣示出来，非常罕见。中共的特务或者要倾巢出动了。中共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礼拜五在全国国家安全系统表彰大会上，要求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关心支持隐蔽战线工作，还将他提到维护习近平的两个确立的高度。中共的隐蔽战线由来已久，早期的中共地下党曾经打入国民党的高层，而现在庞大的特工组成了国家安全机构，亦被安插在各国驻外机构。他们披着外交官、新闻记者或商务人员等外衣，甚至在留学生中亦安插或发展特务。中共都将他们看作是隐蔽战线，他的目标对外亦对内，因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特务、间谍，所以叫做隐蔽战线。但是中共当局现在大张旗鼓，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关心支持隐蔽战线工作，这个显然意味着隐蔽战线的工作需要更加活跃。陈文清在会上还强调，坚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之前一直强调所谓国家安全，强调保江山。习近平在今年5月30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他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而在今年中共党庆时，他甚至说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亡党之音。分析认为，习近平的这种忧患意识是与中共在国际国内恶劣的形势密不可分的。7月15日，中共政法委长安健微信公众号推出宣传片《有我》，致敬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长安健称，我隐蔽于无声，兼良于无形，在无硝烟的战场上护国安宁。法广的专栏作者安德烈评论说，这个是在提醒国内国外中共的大小特务出动了。推特网友亦纷纷议论说，中共强调安全，说明现在不安全。看来这个是害怕绝望的老百姓揭竿而起，推翻这个倒行逆施的独裁政权，所以又开始搞明朝的东西厂那一套压迫人民的操作了。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了提振经济、安抚民营企业，一些地方当局使出奇葩招数。继海南省政府宣称对涉案企业家能不逮捕就不逮捕之后，河南省商丘市政府近日宣布，每月前20日不得进入企业执法，引发关注。据商丘日报近日报道称，商丘市确定每月1号到20号为企业宁静日。在此期间，除了党中央、国务院及其部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署的专项行政执法和处理重大突发事件需要进行的行政执法外，行政执法机关不得进入企业实施各类行政执法活动。7月14日，商丘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办公室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设立企业宁静日的初衷是为规范涉企执法， 針對個別部門重複執法，執法干擾企業經營的現象，借鑑了其他地方的經驗，制定了這個政策。上述報導引發網民的關注和熱議，有網民說這個政策的正式名稱叫企業寧靜日，用腦想下就明白了，為什麼要叫這個名字？未就是因為之前企業被騷擾到不得安寧嗎？真正好的營商環境是專商助商不擾商，有事直接了當，沒事不要去騷擾，不用看什麼日子。還有不少網民說，今天一個文件就可以保護你，明天同樣一個文件就可以收拾你，這個突顯出本來就對企業執法不規範，擾亂企業如家常便飯。海南省亦都曾經釋放出安撫民營企業的信號，今年三月，海南省政府印發關於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措施，文件顯示海南當局承諾對民營企業家涉案人員，能不逮捕就不逮捕，能不起訴的就不起訴，能夠不判實刑的就不判實刑，能夠不繼續羈押的及時給予釋放或變更強制措施等政策。對此，有評論人士認為，法治不是想逮捕就逮捕，不逮捕就不逮捕，而是應該依法依規辦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講出這樣的說話，令法律成為笑柄。澳洲政府表示，中共在短期內無望加入 CPTPP 這主要的區域貿易協定。CPTPP 是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成员国在7月15号和16号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开会，英国在礼拜六正式成为 CPTPP 的第12个成员国。中共亦在试图加入 CPTPP， 但正在新西兰参加 CPTPP 会议的澳洲助理贸易部长蒂姆·艾尔斯发出信号，目前中共的申请还未有提到议程上。他说给《卫报》的澳洲分社知，我认为考虑中共未来的加入申请还有些遥远。即使艾尔斯没有直接将北京申请加入的前景与中澳之间的贸易争端联系起来，但他热情地倾到英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情况。他说，指英国在遵守世贸规则方面拥有良好纪录，并将达到 CPTPP 标准，这个是件好事。中共早在2021年9月就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但是这一申请并未受到 CPTPP 的欢迎。时任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说，对已经加入 CPTPP 的11个成员国来说，中国真的能够遵守规则吗？真的得吗？就在中共提出申请的几个月前，英国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对英国的申请表示欢迎，并说将会优先考虑英国。申请国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国的支持才能够成功加入，而 CPTPP 的创始成员国中包括澳洲、日本、加拿大，而中共和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北京要加入并非易事，甚至无可能。而中共和英国的关系近年来亦因为各种事件变得恶化。日经新闻之前曾经表示，如果英国的成员资格在中国之前获得批准，北京可能会发现大门紧闭。中国由6月以来持续高温，位于江西省的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水位持续降低，水面面积在短短13日内减少超过四分之一。据大陆媒体报道，截至15号上午9点，鄱阳湖的代表性水文观测站水位竟然降到13米，比历年平均值偏低5米几。其中在鄱阳湖鱼干县康山段，由于水位持续下降，导致航道变窄，湖面亦露出淤泥。根据中国水文部门消息，受到持续高温天气、上游水减少等多重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在6月30号降至 15.18 公尺后，就以每日10-20厘米的速度下降，水面面积容积大幅缩减。 7月2号8点至15号8点，湖水面积从2590平方公里缩减至1850平方公里。目前鄱阳湖周边地区已经展开储水、节水等工作。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被誉为长江双肾之一，是国际重要湿地和候鸟栖息地，江豚、白鹤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在这里。过去鄱阳湖就多次因干旱受到外界关注，去年亦因干旱天气曾经出现40日水面面积减少 69%， 水位下降之后，亦令藏在鄱阳湖中的千年石岛乐星敦完全暴露出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